大家午安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有几个简短的报告。第一个需要报告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在荧幕上面你会看见，四月份就下个星期，Simon 和 Trini 他们来探访的时候，我们的聚会的安排，请注意我们这聚会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。还有要提醒大家，就星期六的午饭呢，是我们是准备好的，大家不需要带午饭来。星期日呢，我们的聚会之后的晚饭呢是在 Rose Road， 并不是在瞩目中心。第二件要报告的事情是，就是在7月12号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寿喜的聚会。如果有人想要就是要去寿喜的话呢，那就是也可以告诉大理弟兄姐妹跟他们交通。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主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有时间，我们来这里听到你的话语，还有可以去敬拜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可以一直都依靠你，无论我们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根基。主，无论我们在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，你就是我们的磐石，也是我们的这个永恒不变的这个根基。主，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你，愿你对我们说话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不知道小朋友们记不记得我们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唱了什么诗歌呢？那我自己呢，就可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可能不记得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记得两个星期之前的事情。我们就唱了一首很短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呢说到这个有智慧的人、聪明人，他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，就是这首歌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比喻，就说到呢。那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一个愚昧的人。为什么他愚昧呢？因为他把他的房子建造在这个沙土上。那我们很多人呢，都是有造过这个就是沙滩的这个城堡啊。我有一个影片给大家看，就是有人所建造这个不是那么寻常的这个沙滩城堡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沙滩城堡呢，如果是这些海浪冲击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倒塌了，因为他们并不是建造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面。那当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点，当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这首诗歌里面呢有一个聪明人，诗歌也告诉我们几次为什么他是聪明人，因为他建造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是建造在磐石上面。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个人有见过这个灯塔呢？那我有另外一个。影片是关于一个灯塔的。那无论是这个沙滩城堡还是这个灯塔呢，都是建造在很相似的地点，就是在海边。那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看到刚才那沙滩城堡呢就倒塌下来了。可是呢，就是这个灯塔呢，在有浪被浪击打的时候呢，它并没有倒塌。为什么呢？那其中的原因呢，就是他们呢就建造在比较稳固的根基上面，所以当你有一个可能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，那他们就是仍然可以站立，不会倒塌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，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呢，耶稣他是我们的根基，那他去帮助我们呢，可以在这些难处里面呢，可以站立得稳啊。那么我记得上个星期呢，就是 Jason Chan 呢，他就交通到他是怎么样被人欺负，并不是现在，而是当他年小的时候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对他来说呢，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耶稣呢是他的根基，这个帮助他去面对这些不同的这些被人欺负的这些经历。今天呢，我要再介绍另外一首诗歌给大家，可能小朋友呢没有那么熟悉，大人可能会唱的这首诗歌，那就叫做稳踏磐石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不同的诗歌，还是很重要，是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对我们来说呢，就是要去记得不同的圣经的经文呢是相当困难的，可是我们要记得这些诗歌呢是比较容易的。如果我们看一下这首诗歌的副歌呢，这首诗歌的副歌就说到基督磐石我所稳踏。那这首诗歌就告诉我们，就说到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依靠耶稣做我们这个稳固的磐石。说其他的地位都是流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要去依赖耶稣以外的事情的人物人事物， 那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根基，那它不会给帮助到你，支持到你，好像耶稣一样。那我们就听 Jason 弹一遍，然后我们熟悉一下这首诗歌的曲调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唱，就是一节，还有他的这个副歌。或许还有另外一点给我们去思想的，刚才我们唱的两首诗歌呢，就说到主耶稣是我们自个人的这个磐石，我们个人的根基，就是耶稣是我们可以依靠他，我们他是可以帮助我们，就是我们信主的，我们知道耶稣比这些更知道耶稣是教会的根基，每个人是基督徒，我们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，那通过我们的信仰，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这个根基。那耶稣他所想要去做的工作呢，他就是要使我们成为这个完全的合一。然后呢，还有六首诗歌想要唱的，就是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诗歌分享。这首诗歌可能是给这个大人唱的。这首诗歌说到教会唯一的根基，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，就是耶稣作为我们教会的根基的意思。因为这首诗歌比较长，那我们只会唱出诗歌的头三节，来解释我们今天这个唱诗的时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午安。那距离我上一次的分享呢，都有半年的时间了。那我每一次分享的时候呢，我的儿子 Jason 都会提醒我一件事情：你不要说的那么快。那我今天应该不会说的那么快，因为我有花粉这个敏感，我吃了一些药了，感觉说像我说话好像这个语速比较慢一点。今天在想，我如果会吃不吃这个敏感药好呢？因为我今天要分享信息，那我怕等一下没有办法去说的话，那我就吃了一颗药。那求主保守，可能我吃了之后呢，这个速度会刚刚好。我现在是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也是设立自己的教会。那我们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聚集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头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好处是没有比你更好的。就当我们去释放你的信息、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愿意这些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就我们做人处为人处事的指标。这世界很混乱，可是你仍旧是我们的王。愿意今天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可以听着这话语，可以听得进我们的内心。就我们感谢你，简单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今天自己去思想的时候呢，就是早前的时候，我是在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些书信。那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广东话的查经呢，也是在查这个哥林多后书。我们就在思想保罗他主要想要我们知道什么呢？那我的脑海就突然间浮现这一段经文，就是林前第三章第九节，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就是我就在自己心里面就想，会不会保罗用这一段经文就是总结了他想说的话呢？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七节。那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我们一起读，我们中文、英文都可以一起来念。我在中了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教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是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耕种、所建造的，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、宝石、草木、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等在根基上所建的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你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所经过的一样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。这殿就是你们。在经了哥罗林多教会呢，我们知道在重读他们的书信里，知道他们有很多的问题，那最多就是结党纷争。还有什么问题？那混乱主的桌子还有什么呢？ 就是说到这个最偶像的食物呢，到底吃不吃呢？我们看到他们想要真诚出一天的沙冷，他们总结到四个字，就是没有去说，没有去做，说说而已，他们也没有去奉献。所以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有很多的不足。那我觉得保罗他整体的内容就是希望他们知道呢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就是根基，而是想把更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都带到主人面前，去认定耶稣基督作为他们唯一的根基，并不是亚波罗，不是保罗，是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根基。那么知道这件事情，行掉这件事情，那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了。那我读那十几节的圣经里面，那第六节呢很奇妙，你说到基督徒生命很大的一个，是无论谁去栽种，谁去交换，唯一一样，是神叫它生长，并不是人的功劳。你认定可以叫人生命生长的是神，其他的人呢都是帮助而已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是根基的话，很多事情就解决了。因为生长的不是我们。因为你看你就是左右前后的人，你认识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是谁叫他生长的呢？谁叫他生命成长的呢？是神叫他生命成长的。那我是一个教师，我教了几十年的书，那么跟学生传福音的时候呢？那我也就是去那里，在那里撒种而已，我在那里浇灌而已。那将来是怎么样呢？我唯有可以祷告，是神叫它生长，很奇妙啊。那这图那里呢，就是我第一间教书的学校的操场。我原本是要成为工程师，可是神却带领了我成为一位教师。我当时是雄心壮志的。那我去基督徒学校教书那里，是希望可以把多一些青年人可以带到主那里。因为有一个心肠，我是要报恩，因为耶稣基督拯救我是一个坏人。那怎么样坏呢？我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你就听回这些录音呢就可以了。那我信耶稣之后呢，我就说我要很兴奋的说我要把这件宝贝分享给别人。那我第一天上学呢，我就站在这个操场附近。那我见到很多学生在那里就是打球啊，还是就是走来走去。突然在我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。他们的灵魂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呢？10年后他会怎么样呢？5年后他毕业了，他会怎样？那我心里面就很担心他们的将来。于是呢，就开始了一些查经的聚会。长话短说，很多学生因为查经的缘故呢，他们认识了神。很奇妙的，在这学校6年之后，我就离开了这间学校，就去了别的学校。那我离开之后的30年之后呢，那我回去这间学校的40周年纪念，然后就从久经见到那些当时跟我一起查经的那一班学生。他们就是几岁呢？就是40几岁，因为他们10几岁在中学生，我是非常惊讶。那就在我离开之后呢，他们又继续去查圣经。那毕业之后呢，他们每个月一次查圣经，查了30年，我就在那里撒种而已。那就是这一班学生呢，非常奇妙的弟兄姐妹，并不是我们的功劳，我们只是祈祷求主保守。刚才保罗说到我们是与主同工的，那今天他们也是这样子。这是另外一个，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呢？大概大家应该不认识，他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歌手，他是我的学生。那他读到中三的时候呢，他就被邪灵上身，被魔鬼搅扰。那我们把这个鬼赶走了，他就信了耶稣。他信了耶稣之后呢，他家人就骂他，他家庭是比较穷困一些。那他读了中三之后呢，他就没有继续读书了。那最后过了一段很坎坷的日子，断断续续的去不同的教会聚会。但是他没有离开神，因为他知道是谁救了他，知道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啊。那就在几年，然后他就是在街头卖唱的。那从澳洲回来香港，然后就参加了一个电视台的比赛呢，就拿了奖。那他就出名了。那很多电视台呢就找他签约。那他就告诉他的老板，就是他说他签约有个条件的，是叫老板去考虑的。然后条件是什么呢？我只是做一半的工作而已。那另外一半的工作呢，我是要传福音的。我不做电视台的事情了，那你只能分配我一半的时间在电视台去做节目而已。那他老板也就是答应了他，签了他。那最近他就去了澳洲，去在这个华人社区里面呢，去唱诗歌、传福音。那这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，他跟我吃饭的照片。我说你做艺人就是有很大的冲击的，很复杂的。他说陈老师是真的，最难的就是要拜神。那开拍戏的时候呢，他们要就是拜神，我只要说我说过了拜神，我就一定不拜。就是那些拜神啊，就是拜烧猪的那些呢，他就会走比较远。他说我不能够侮辱神，不能够不听神的话。那很奇怪，就是当他走开之后呢，有两三个这个 做基督徒的工作人员呢也跟着他一起走开。公司就说到啊，你有宗教的自由，那你就不要拜了。那我就问了他一句话，说如果一定要你拜，那你会怎么样呢？他说辞职，一定不做。那我不能够让我的歌迷看到除了我之外，就是看到我去拜神。很奇怪的是，就是当人愿意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，神是会使他成长的。当我们来看第九节的经文的时候，就是说到我们是神的田地和房屋，这个是要就是让生命成长是神的责任。更加奇妙就是神把我们当成是他的产业，那世界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那我们是他的产业，是他的田地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我们知不知道神是用重价买使我们回来的呢？重价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部电脑重价买回来的，你家的物业你重价买回来的，是不是呢？你重价是什么呢？你会不会用你的生命去买回来呢？是用钱买回来。那耶稣基督呢，他是用生命来把你买手回来，就多么奇妙呢？我们值些什么钱呢？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留意他的手钉痕，就是钉痕是为你为我这个荆棘的冠冕呢刺在他的头上呢，然后就是血就流出来了，是为你为我的。那这个枪刺在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，也是为你为我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重价呢？是不要报恩。这今天的第一天呢，我们来这个拜笔聚会呢，我们是真的要出行，神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我们去敬拜他是应该的，我感谢他是应该的，就是呢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，就说到神爱我，我爱神，因为神先爱我。那这几件事情呢，就让我很体会到神。我说这好像不是很适合，在我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呢，是很深刻的。那我刚才是说，我去造书的那间学校，我去吹道的时候呢，是做这个中医的班主任。有一天呢，我的学生打架，那学生 A 学生呢就打隔壁班的学生，打电话通知家长。那学生姓陈呢，当时没有那么多电子的产品，就是要看，就是在电话簿里面，就是这个姓陈的学生他的家长的电话，名字在一边，电话在另外一边。那打通了电话之后，我就这样子说，我说陈太，你的儿子今天很顽皮，那把隔壁班的学生打到流血了，我要见家长，我要跟你聊一下。那家长说可以了，陈老师，我会教训他的。那第二天他上学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进学校，那有个小朋友在学校门口等我。你觉得是哪个小朋友是？那你肯定是那个他妈妈打他的那个小朋友了。不是，是另外一个小朋友在那里等我。他说陈老师，你是不是做了我呢？他说我什么时候打架呢？他说你告诉我妈妈，但我妈妈就是打到我就是全身都是这个藤鞭的印，我的心寒了一下。为什么我心寒呢？因为有两个姓陈的学生，我就打了给另外一个姓陈的家长。那时候我有点就是怕到我有点颤抖，因为就是教育条例的这些可能我是会被人就是开除的，还是家长会开除的。那我就只能祷告，就说主，我真的是我就是做错事情了。那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家长，就说陈太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就是弄错了，你的儿子没有打架，弄错了，这真的是对不起。他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就没关系，我想打他很久的了，他是在家里打他的妹妹，就气死我了。所以他说我有这个机会去打他，我不知道是我应该好气还是好气，因为我其实是做错了。就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呢，那时候就是打到呢，就是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鞭痕的。你看他穿就是短袖衣服，你看到他打到手臂都有这些痕。我每次我看见这些痕，就知道是我害到他的，其实不关他的事的。弟兄姐妹，那这些让每逢看见主耶稣的伤痕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这人去害他的，这不关耶稣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好像是一个很傻的例子去做这件事情。而主让我明白，主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那么找主的爱，我们才可以认定，就是我们第九节那里说，要田地跟房屋。田地呢，如果你还没有耕种的时候呢，只是一些泥；那么人也是尘土，也是泥，只是用泥来造我们的。是在亚当的鼻那里吹口气，就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我们天然的己，我们都是泥。那农夫要种东西，他结果子有很多的功夫。神让我们扶持他，扶持的好呢，让我们成长呢，那里也是有很大的功夫的。那还没有耕种的泥呢，就是它的特质性的。如果有种东西的弟兄姐妹就会知道了， 没有中国东西的泥呢是硬的，需要去磨松它的。那么这些人都是泥，没有神来对付你的，你的心也是很硬、很骄傲的，神用不到你的。历史里带的这圣经的人物，如果是神用他的，就是全部都经过呢，神之间让这些刚硬的泥土呢变成柔软的，就好像彼得一样。彼得他很自夸的，他是软弱的，他说众人虽然都不认你，我必会认你，我必不会否定，就算跟你同死我也愿意。这耶稣说低调以前你会有三次的不认我，低调真的是三次以前，先呢他真的是三次不认主。那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留意到就是耶稣转身望彼得那一下，那我觉得耶稣已经用他的眼神去说了话，然后就说到啊，我知道你软，好像眼神就说到我知道你软弱，你三次不认我。彼得是接受了这个信息，他的反应是怎样呢？他就出去哭泣，他心现在柔软了，他知道他不可以刚硬了。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的时候，他说到神拦阻那些骄傲的人，招式那些谦卑的人，他学到功课了，他三次不认主，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不爱我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，更深吗？彼得也是这样子，摩西也是这样子。其实摩西他在埃及40年，他学了很多的知识，他是埃及的王子，其实在人的角度呢，神是可以用他，有知识，高大威猛，如果他全都可以打死人的话呢，就肯定是他就是蛮强壮的。而神却没用他，还有在这旷野这个硬的泥土里面40年，那旷野是什么呢？是没有什么依靠的地方，没有天上的神，就是只有这样神来训练他，使他柔软，那他可以服侍主。大卫，他也是在硬邦邦的这个沙漠那里给他的儿子亚沙龙去追杀，就是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他去思念主。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上帝的时候想，他想到的是主爱他，所以他可以写很多的诗篇。那弟兄姐妹，说你是不是有很多刚硬的地方需要神来柔软你？神也对我们有很多的对付，有很多的经历，很多的经过。神为了让你知道他爱他，他爱你，那这些还有耕的田的，他心是什么呢？就是长满荆棘。什么是荆棘呢？那我的理解就是会把你刺伤的那些。我们听了很多不妥当的性格，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分学生的座位，那我们就会想这两个人坐不能坐在一起的，一定会吵架的，这四个就一前一后不可以的，他会去弄他的头发的。有些人的性格呢是不能够在一起的，弟兄姐妹。我们有没有呢？有没有一些人你是不可以跟他做的？我在想呢，有没有一些人你坐下去你想走的？有没有一些人你不想跟他打招呼？不是人家有刺，可能你自己有荆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有时也是这样子的。那我在教会有多一些的责任，夏令会呢要去编排弟兄姐妹去哪间房呢？头痛，平时坐下来吃饭呢就没有问题，要一起住呢，一起住要去洗手间呐，要刷牙。都要分配，那就摩擦就会出现了。那唯有你知道主爱你，你愿意去对付这些，神才可以使用你，弟兄姐妹才在你身上可以得到帮助。可能神处于荆棘的，他铲除的时候呢，你是痛苦的，可是你得到的喜乐，我相信是更加的多。未耕的田呢，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杂草丛生。什么是杂草呢？是影响你结果子的，就是抢了你的营养的。好像事实是我们看下去是好像对的，又好像不对的事情围绕着。广东话就说到事物缠身，可能是对的事情，是兴趣而已。例如我自己，我是香港排球队的代表，好像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我退出呢？因为一三五要练球，二是要练体能，星期六星期日要去比赛。那我读这个大专的时候呢，那要怎么样分配时间呢？那我又刚刚信主。那我跟年长弟兄交通，他就说到两个字，什么字呢？他说退队。当时我很听话，那我深藏了两三天，我就没有打了。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想，如果我打的话呢，可能香港队的成绩可能会比较好。那我就在中山的时候呢，已经拿到最好的，就是全香港最好的攻击的球员，就感动我。我说这些是杂草，影响你结福音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你没有杂草的，你要想一下。在香港，我就觉得姐妹的杂草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时常去学，就是做菜，电视也有教她做菜，看完这个粤语的这个做菜，看这个英文台的做菜，星期六呢就直播做菜，你说对不对呢？就是可能 就复活了。那你要除了这些杂草，这些果子才会成长。那现在来到这个时代呢，更多的杂草 ，AI 就是杂草，什么都问 AI。那我今天头晕了 ，AI 说什么？那我去利物浦那里有什么东西吃呢？我又在 AI 找一下。那我想跟神聊天，我就按一下 AI。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神的就不对了。那如果我们过火了，你说啊要让他来帮助你读圣经没问题。有些想是这样子想，你可能看一下经文的，它就是可能出现别的东西。今天利物浦对这个曼城的球赛是1-1。然后就想，我就说曼城不行了，这些兴趣都出来了，然后你就可能就打扰了你到底，我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读在哪里呢？这些就是杂草，就是影响你结果子的。那我们要想一下，这个时间的运用有些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用的呢？有没有一些兴趣是要放下的呢？可以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。那弟兄姐妹，就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土地翻松了，荆棘除了，那杂草也除了。神一定可以使用你的，是不是呢？不是，说，当然是个很辛苦的。我看了几十年的足球，你要我就去放下吗？这很辛苦的。圣经说，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可是你愿不愿意让主去负这个这个轭呢？当然，我们要去对付的时候呢，这些杂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。可是主说，你来到我那里就有平安，我是跟你同工的。是同父异儿的弟兄姐妹，我上次跟你们见面之后呢，我回香港没有多久之后呢，我就有皮肤癌，是很这个很稀有的皮肤癌的，2万多人呢，只有一个人会有这个皮肤癌的。我的心也祷告，就说啊，主，我已经很辛苦了，不要再让我有更多这些的体验。那主必必须给我的话语就是我与你同父异儿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耶稣呢，并没有说是一帆风顺的，就是说有很多钱。然后就是什么病都没有，然后过后就是子女都儿女都很乖的，我们跟世人都是一样的。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宝贵的主在我们里面，也是真的很辛苦的。我要全身麻醉，还是在这我的这个手臂的位置，那这可能是香港的新的技术，可是它全身麻醉了我之后呢，在我的手臂还有颈那里呢，要再注入另外一个麻醉药。然后可是我割了这个瘤之后，我醒了之后，这个全身麻醉的药。也是醒了，我的手也还是没有知觉的。那就说到为什么我的手都没有知觉呢？一个星期都没有去知觉。他说就是很痛，说我只可以帮你打这个麻醉。他说我现在已经那么痛了，如果没有做这个新的治疗呢，会更痛。弟兄姐妹，那主跟我们同父异儿，那我站在这里觉不觉得我有病过呢？主他有恩典，我是有时祷告流泪，就说到主他有恩典，每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。就是孙弟兄。他做了很多年的监牢，没有了一边的肺。那他有段时间呢，就是从香港就是从监牢出来了，就来了香港一段时间。那他就来了香港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一帮青年人就约他交通，就觉得很难得的机会，就当然是好的。那当中有个弟兄就很严肃的问孙弟兄，说孙弟兄，当时很多基督徒被捉去，就是给政府捉去坐监牢的时候呢，为了信仰的缘故。很多就是还没有做之前，他就逃离了去别的国家，有些逃离了去香港，有些去了台湾，有些去了菲律宾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不走呢，孙弟兄？”他说：“如果你走的话，你就不用做20多年的监牢，那么辛苦。”那孙弟兄就回答他说：“那弟兄，他说如果你讲把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，我换一天去做监牢，我也不换给你。他说我跟神一同的那个喜乐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。”那弟兄姐妹，他可以跟主同父异儿，他这个就是金银宝石的服饰。这个金银宝石并不是世界上的物质，而是新城，这个新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宝石，就是会到永远的。保罗说到，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当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这个田，成为有用的田了，这土松了。铲除了这个荆棘，除了这个杂草，结了果子，那福音的果子，属灵的果子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什么是归在呢？打开这个银包，这个钱包里放下来。还有保罗说，不是你们拣选的我，是我拣选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在你们的果子上，存是你们奉我的名 能像诉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而如果我们带着是果汁去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会赐福给我们。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，除了我们是神的田地之外呢，我们也是神的房屋。希望我可以完成这一场。神是我们的房屋，神是居住在里面的。我们教会是神的家，神所建造的这个家是我们一半属于他的人。那我们说到教会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就是会把它当成一个建筑物。基督徒问我们，你的教会在哪里呢？他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建筑物在哪里呢？教会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也知道，什么是教会呢？就神他造了一帮人，是他宝血所买属的这一帮人，他们遭聚在一起。他们是敬拜神、认识神、亲近神，去完成神的旨意，这个就是教会。就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一般属于神的人一同聚集，这个就是教会。这弟兄姐妹，有人也是问我们，你们教会谁是牧师呢？我们谁是牧师？以弗所书那里说，神所赐的有使徒，有传福音的，有先知，有牧师，有教师。他说到什么？说到这些都是恩赐，不是一个这个。并不是个职位，是恩赐。你有先知长道之能，你要就按着神所给你的话去说。你去关心弟兄姐妹去，不是教会，你去，你又很有心去传福音，你很爱人灵魂的，不是神给你一个心，你就传福音给人。那你教师，你就教导小朋友，教导圣经，就是教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每个人神都给我们有恩赐，让神的家可以装饰整齐。说多两句，严格来说，只有这些监督还有长老是神所设立的岗位，还是执事，所以我们不要给外间就是当成一个建筑，就是一个教会。那就是很多人说有很多的职位，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人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根基，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去服侍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那份在哪里呢？你去祷告，举例。如果你那份是要去照顾小朋友的话，那神给你去照顾小朋友呢，你就去照顾小朋友。那神是靠着什么来建造呢？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恩赐之外呢，就是主的恩典、主的话语来建造。那主的教会是没有主的话的话，离开了主的话呢，就肯定不是教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神的话。来到这里就知道有不同的这个，就是查经班呢，还有就是祷告聚会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就是。教会是建造在神的话上面，你没有这些的话，怎样去服侍呢？你没有神的话，怎么样去照顾主日学的小朋友呢？就是外面的教你的知识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的吗？未必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注重神的话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你就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，是不是？你就在磐石上面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。我们不只是去查经，我们去听到，我们是去行道。那如果你听这个圣灵的话，感动是行的话，那可能是小小的，可是就是你的行动却就是行了出来。那我们4月18号呢，我们有个福音聚会在香港那里。那我太太的哥哥呢，他是还没有信主的。有一次我们就约了他吃饭，邀请他去听福音。那一天是星期六，就约了他下午12点多吃饭。那我们在教会在祷告会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是要去走两层楼的，那在记住聚会完了之后，我就下去了。吃晚饭，一路走的时候，就心里有一些感动，一个声音给我：你为什么不在聚会时候那里拿一些的福音的单张，然后等一下看到哥哥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给他了？那我的脑在想，因为我的右脚做了手术，那还有最近是动了手术，我就走楼梯，我就觉得很辛苦，我就跟自己解释说：以我的口才，我跟他说也是可以的。我的脚又不舒服，我就不走上去了。多走几步之后呢，又提醒了你最好上去了。那最后我就觉得主，我知道你想要我上去，我就上去了。他哥哥就收了，就是接受我们的邀请，4月18号会去聚会。那你的行事为人是神的话，是神的话。那神的话是要你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亲戚，你要去行。那不然就好像哥林多一样，他们就只是说说而已，就整年的时间都没有奉献给耶路撒冷。弟兄姐妹，那在第11节那里说到呢，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要知道，根基是耶稣基督很重要。又说到我教书的经验，那我在基督图这个学校教书呢，就是有时候他们就是有大型的布道会呢，就叫我们这些老师把学生带去那些布道会。在80年代呢，在香港有很多这些大型的布道会， 这个这格培里那个布道会在香港的大球场，有3万人的。校长就编排了我们老师带50个学生去参加。老师就跟学生说，这格培里呢很出名的，你一定要去。他不是时常来香港的。接下来的这个见证的有什么什么哪一个明星，也是很难得请到他的。有谁想去呢？都举手，因为很多的女同学比较多，因为她们想要看明星。那到了会场，就是说完道之后呢，就呼叫有没有人想要信耶稣呢？你想要信耶稣就走出来吧。那我有很多学生走了出去，他们说决定信耶稣了。学生回到学校的时候，也有团契聚会，就带这些学生去查圣经。那有一天，几个女同学来跟我们说，说我不信耶稣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我见到那天出来做见证的那个明星呢，一个离了婚，一个就跑了去拜神，就是去了庙那里拜神，被人家在娱乐新闻那里报道出来。他说这个神都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，他们一定是继续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福音聚会呢，肯定有很多的。为什么我的学生信不到呢？为什么离开呢？因为他的根基是明星，不是耶稣基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传福音，可以，或许可以看读属灵书籍是很有用的。我可能看很多这个尼托生弟兄的书、王国贤弟兄的书、张弟兄的书、张守道弟兄的书，他们不是我们的根基。他们是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根基，不要将他偶像化。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根基。就既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摆上。这里说到呢，说到他是一个聪明的弓口，说到就是谨慎的在上面建造。那在聪明的原文的意思呢，是有属灵的洞察力，就说到就有这属灵的洞察力，还是属灵的看见。弓头呢，就是说到现在的建筑师，换句话来说，这个弓头呢。他是很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力，他知道这个主人是想要怎样去建造这间房子。我们并不是任意自己想要做就去做的，我们服侍神呢是要去了解到神的需要，圣灵有没有给话你，有没有很谨慎的来到服侍，有时不是出于圣灵的，不然就可能有些不平，你要听上神祷告，求主继续的引导。那弟兄姐妹，第12节你说到，说金银宝石草木禾秸。在根基上建造，那年的弟兄就跟我提过，金是可以代表神的工作，那银呢是可以代表主的救赎，那宝石呢是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感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在哪里拿到金银宝石呢？是不是要在这些矿，就是在这些很隐秘的地方去开采出来的？是很难得的，是很稀有的，是很贵重的，不能说啊，这有一块金你就可以拿。如果草木禾秸就比较容易，金银宝石是要在深入地底那里去拿的。换句话来说，你要得到这个宝贝呢，你要跟耶稣基督有很亲密的交通，你才是这个金银宝石的服饰。那就金银这些呢是需要火炼的，每一次火炼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些杂质就会被除去。那除去这些杂质之后呢，就再去炼提炼，那就是除去杂质再去提，才变成这个纯金的，才可以叫做金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也是一样。当神去磨练我们的时候呢，是来除去我们的杂质，才可以成为金晶，才可以成为弟兄姐妹。我们实在有太多杂质了，如果生活上面的困难，去把这些杂质弄去，那就是这可能经过你的病，就是经历到你有一些杂质需要除去。当你的杂质越来越少的时候，那金的表面呢就可以照到你自己的样子。那如果没有杂质呢，越是金晶呢就可以照到你到底是哪一位。越没有杂质呢，你就越认识你自己。你越认识自己呢，你才可以服侍神，神才可以心满意足。宝石怎样可以称为宝石呢？是虽需要琢磨的，是需要把你不好的地方削去。当我们去削去的时候呢，你会痛，你会失望。可是当这个宝石的光辉出来的时候，就是神会得着荣耀。没有错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很辛苦，尤其是这个时间组回来的时候，世界很混乱，有打仗的，有道德的问题，有公平的问题，有很多的问题环绕着我们。可是记住，这些围绕着我们的事情，可能是成为神去磨练我们的一部分。启示录是这样子说的：“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准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”21节，那里所记载的金晶宝石是什么呢？宝石。碧玉、水晶、红宝石、玛瑙、金晶，这等等的，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 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，神炼净我们成为金银宝石，我们在教会可以去服侍我们的神，我们未必可以得到世界上很多的荣华富贵，世界万国都不会是我们的。这个世界万国在香港是这个殡仪馆，那我们是要这金银宝石这些这些是材料，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的，其实是我们。因为我们的服饰是得过且过，这儿没有所谓，就是读圣经没有所谓的。星期日我们来聚会，你说我不是信耶稣吗？不是，我是信耶稣的。没有错，你是信耶稣，你是真的信耶稣的。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有一天，在第十三节那里说到，他说有一天呢，就是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。这个就是无所谓的基督徒，就只是信了耶稣，什么都没有的弟兄姐妹。圣经说呢，就虽然得救，可是好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。但是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如果有这样子的人，他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只是他的服侍，他的一生是草木合接的生活。当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呢，四个字，一无所有。其他人的金银宝石的福得到很多的冠冕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交通了，主回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回来。那我在2019年教最后一次的这个圣经堂，我就问学生，我说如果耶稣一个星期之后就回来了，你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做的呢？你写下交给我们的是老师。那我回来就是揭开来看，有两个老师负责的，有十几个同学就把这个交了给我，打开了有很多的内容。有一个学生说，他说因为我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，结果在这七天里面可以叫我爸爸妈妈去信耶稣。有一天就写，我希望在耶稣回来之前呢，我可以带我最好的朋友去教会，好像很怪一样。有些什么样写呢？我那么大个人都还没有吃过自助餐，在耶稣回来之前呢，我真的要去吃自助餐。有些女生，我希望跟哪一个朋友和好如初，不要再吵架。这是中山的学生弟兄姐妹，如果耶稣就是七天之后回来，我举例，那有什么东西你是要做的呢？那我觉得你想要做的东西呢，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。那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呢，你就好好的祷告，因为可能明天耶稣回来也不一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的话已经完了，但愿圣灵继续感动我们，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呢，我们成为神的天地，可以在上面有福音的果子，有圣灵的果子，我们是神的家，我们可以每个人装饰整齐，等候神回来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主，人的话语是有限的，圣灵的能力却是无限的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在你还没回来之前，我们做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基督徒，除去我们的杂质，除去我们的荆棘，让我们的心柔软，让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做，我们很软弱，求你时常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。感谢我们的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